美国对部分港人提供延期强制离境庇护。美参议院两党领袖呼吁当心中国长臂渗透。美国亚太裔代表与拜登会面，争取参政和多族裔合作。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亚太裔社区领袖，商讨了包括经济、移民改革、对亚裔的暴力与仇恨，还有保障投票权等议题。亚裔面临的挑战和采取的行动都有哪些？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会讨论这个话题。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签署备忘录，对部分滞留美国的港人提供延期强制离境庇护。白宫发言人沙奇的声明表示，这一行动表明拜登总统在中国持续对香港打压时对香港民众强力支持，以及在中国损毁对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承诺时美国绝不袖手旁观的立场。目前滞留美国的部分香港居民可能因为签证到期等原因必须被强制离境。拜登总统签署备忘录之后，他们可以得到临时庇护，继续留在美国生活。拜登总统签署的备忘录规定，延期强制离境的临时庇护有效期为18个月，而且在这一期间滞留美国的香港居民可以获准就业。美国政府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暂停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建议。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发表声明，强调目前的重点是将疫苗优先供应给医护人员和老年人施打第一针疫苗的国家。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建议立即遭到拜登政府的拒绝。白宫发言人沙奇向记者表示，世卫组织提出的是一个虚假的选择，而美国认为两件事情可以同时做，一方面是继续对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另一方面也要让需要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能够得到这一服务。目前东京奥运赛事进入了尾声，美国之音记者罗斯从东京发来报道，为我们介绍赛事的看点和当地的疫情情况，一起来看一看。
Today, Tokyo Olympics officials reporting 31 new Games-related COVID-19 cases, some of those individuals at first in the athletes' village, but later relocated to isolation facilities. The group includes athletes as well as contractors, officials, media members, and volunteers. Tokyo and Japan nationwide now experiencing an unprecedented surge in COVID-19 cases, with some policymakers advocating strict European-style lockdown measures to contain viral spread. American bicycle motocross rider Connor Fields released today from Tokyo's St. Luke's International Hospital 5 days after a crash in his Olympic semifinal race left him with brain bleeding and other injuries. Connor now expected to return to his home in Nevada.Tokyo Olympic beach volleyball is being supplied with recorded lively cheers, music, and crowd ambiance by a master of ceremonies and a DJ, all to recreate the party atmosphere considered normal for the sport's pre-pandemic era when audiences numbered in the thousands. Tokyo Olympics athletes now fighting Olympic regulations limiting social media product endorsement, the internet exposing how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llows athletes from different nations a varying number of positive brand comments online. With a broad trend toward athletes seeking more freedom to comment, more rights online, and greater earning power. Today, Japanese wrestler Risako Kawai winning gold in the women's 57-kilogram freestyle, beating Irina Kurachkina of Belarus in the final bout. On Wednesday, Kawai's sister Yukako winning in the 62-kilogram division. China maintaining dominance in women's table tennis, beating Japan in the gold medal match 3-0. Table tennis Team China remains undefeated in both the men's and women's team events since the sport's Olympic debut at the 2008 Beijing Games. laps. And in the men's 400-meter race, Stephen Gardner of the Bahamas grabbing the gold, finishing in 43.85 seconds, with Colombia's Jose Anthony Zambrano taking the silver and Grenada's Kirani James earning the bronze. Join us next time for more highlights. Steve Ross for VOA News, Tokyo.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国会参议院周三召开听证会，聚焦中国影响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挑战。两党议员纷纷呼吁，美国必须联合民主盟友来形成一条科技合作战线，来抵抗北京的全球势力。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是的，卡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三下午呢是罕见的召开了这场公开的听证会，讨论的题目呢就是刚刚您所提到的，那么这场听证会的题目就是中国的长臂对美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那么我说这场听证会相当的罕见呢，是因为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其实很少召开公开的听证会，大部分的会议都是以闭门的方式来进行的，因此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特地以中国为题召开的这个公开的听证会，也是足以凸显了在国会这个参议院当中两党对于中国威胁的重视和担忧。那么在星期三下午的这场听证会上面呢，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沃纳参议员是特别谈到了，他希望呢借由召开这场听证会能够提高美国公众对于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认识。那么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也是我们观众朋友们相当熟悉的，也是我们时常报道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他也在听证会上表示说，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呢，因为他们职权的关系，时常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这个机密的信息，因此呢，对于这个委员会整体来说，对于中国这个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这个程度是相当的熟悉。那么他也希望呢，借由这个公开的听证会，能够提高大家对中国这个威胁和渗透的这个警觉。那么在星期三的这个听证会上面呢，谈到的这个范围和话题的范围呢，相当的广泛，内容涉及到了像是知识产权啊，然后学术渗透还有包括这个网络攻击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这个一小段这个听证会的片段，来听听两党议员在听证会上有什么样的发言。
This committee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notice the CCP's efforts in their pursuit of 5G technology with backing of Huawei. And I'm proud that this committee's work in sounding the alarm on the threat of what would happen if networks all around were reliantOn a sole source Chinese provider in 5G. That would threaten both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our allies' security.
The long arm of China is not some futuristic threat. It's already here. China is stealing between $300 and $600 billion a year, $300 to $600 billion a year of American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y hack into networks and they take it. The biggest oppon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planet happen to be Chinese.Many live here, many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many under their oppressive thumb. So this is not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It is about a communist party, and it is time to wake up. Today, China is already carrying out the biggest illegal wealth transfer from one nation to another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oda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ore control over what Americans can say, what we can hear, what we can read, what we can watch, than any foreign government has ever had.In our history. And they have weaponized our openness. They have weaponized our decency. And they have weaponized a corporate lust for profits against us.
卢比奥参议员呢，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还特别以这个一场21世纪的恐怖剧来形容中国渗透美国的程度，还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那么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呢，沃纳参议员呢，也同时谈到了说，他建议呢，这个21世纪要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必须要以这个民主国家呢，一起形成一道这个以科技合作为基础的这样的阵线，来共同抗衡北京的这个全球势力。那么这样的说法呢，是获得了出席作证的专家和学 者的一致认同。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两党的议员在听证会上也是多次的特别谈到了这个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目标呢是中国共产党以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而非中国人民或是任何华裔的这个美国人。那么他也特别谈，两党的议员也特别谈到说，任何攻击亚裔的这种情况呢，都是美国国会议员呢所坚决反对的。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亚太裔社区领袖，商讨包括经济、移民改革、针对亚裔的暴力与仇恨，还有保障投票权等议题。我们今天就和耀毅还有文浩一起来讨论亚太裔在美国面临了哪些挑战，又采取了哪些行动，以及拜登政府的政策又将对亚太裔美国人有什么样的影响。耀毅，我知道你现在是在白宫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拜登总统和亚太裔的社区领袖都讨论了哪些话题？
在中午的时候呢，在白宫当中会见了多位的这个亚太裔社区的领袖，当中呢包括了有这些反歧视的、反仇恨犯罪的，还有这个投票权法案，以及妇女代表，还有这个原住民岛民等等呢，各种不同的亚太裔的族群的代表都来到了白宫。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拜登总统在这个开始跟他们开会之前呢所说的一段话。
And I are honored to host leaders representing a rich diversity of the Asian American, Native Hawaiian, and Pacific Islanders communities, many of whom I met before, some of whom I'm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lcome again to the White House. We have a full agenda to discuss the pandemic, the economy, immigration, voting rights, and hate crimes. In fact,
那我们知道了，刚刚说到参加的这个人都很多元，也包括了有商界的代表。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很多这个亚裔的中小企业，包括像是餐厅等等，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参加的不只是这个民主党人，还有共和党人呢也来参加了，包括像是之前曾经是特朗普的总统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亚太裔的顾问之一呢，也就是全美亚裔总商会会长董继麟，今天也受邀来到了白宫跟拜登总统见面。那董继麟呢，今天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我们来看一下董继麟的访问。
那么呢，我们特别表示，在这个代表呢 2.2 million 的这个亚裔的这个商家呢，我们非常感谢他在protect 我们在 COVID-19 还有在 anti-AAPI hate 这两个议题上面。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还是表现我们支持这个 bipartisan 的 infrastructure plan。那么另外呢，这个 American Rescue Extended Funding including PPP, ELDO and the Restaurant Revitalization Fund， 这个对这个全美的商家都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觉得这次会谈呢非常非常的productive。我们更希望将来跟白宫之间呢，在各种的这个 private public 的这个 coalition 上面呢 ，coordination 上面，更加的合作。
那刚才我们在跟易华连线的时候就提到，国会议员也注意到了，说呢，这个与中国的关系其实并不代表都会造成对亚裔的歧视。那么今天呢，这个这些亚裔的代表当中也被记者问到说呢，是否跟拜登总统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导致对亚裔的歧视这样的问题。那么今天有来与会的这个亚裔美国人司法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叫做江洋，这个杨先生他就说呢， 他说美国与中国的共产政府之间的确有地缘政治的紧张，所以呢，美国领导人如何使用你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你怎么样来形容新冠病毒这样子一个字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确保你想的话不会对美国本身的社区造成伤害。那当然就提到了这个亚裔的仇恨犯罪的问题。那刚才我们提到所有的这些的事情呢，其实我昨天就专访了，今天特别来到白宫参加的一位这个亚裔社区的领袖，叫做克里斯汀城。他是亚太裔美裔的选举组织的执行官，他就告诉我说呢，其实很多不管是经济、仇恨犯罪、移民改革、投票权等等呢，都可以透过亚裔多多的参政，并且扩大投票权进行解决。我们来看一下克里斯汀城他是怎么告诉我的。
If you are really fighting for anti-Asian hate and also bias for not onlyfor Asians, but for overall in our society, you need to be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now that there are no longer marches as on a regular basis, it's time for you to make sure you're registered, that you vote in local elections that are happening this cycle, because many of the local elections that you, for mayor, for city council, they're the ones on the front lines day in day making decisions in terms of,how are they going to reallocate resources for education so that way we can incorporat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istory in K-12 education, or making sure that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traumatized,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provide in-language support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support for our communities.
那克里斯汀城告诉我说呢，因此他们也是支持现在国会当中的两个投票权的法案，那么也希望呢尽快国会通过之后，拜登总统就给他签署成案。那拜登总统也曾经就承诺过了，只要国会通过送到他的桌上，他就会签署。那么此外呢，拜登总统也早在这个3月7号就已经签了行政命令来推广投票权。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太裔社区领袖还有拜登政府现在对亚太裔这个投票权方面呢也都是非常的关注。卡拉。
是耀颖，你提到了这个国会正在推动的两个法案啊。那么我想请问文浩，因为我知道你在对于你对于这个亚裔、亚太裔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现状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包括在亚特兰大枪击之后，你就前往现场采访了当地的社区，那么和很多的亚太裔的社区领袖还有立法者也有过接触。那么从你的采访经验来看啊，地方上的这些亚裔领袖和立法者，他们是怎么看这些法案的？那他们观察到的亚裔参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想在这个2020年的大选之后，我们可以很确切的说，亚裔是正在成为美国的政治版图上的一股上升的力量。那包括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有这个来自超过20多个州的100多位州立法员，州立法议员是来到了华盛顿，他们是支持希望通过国会里面现在的两部这个保护和扩大投票权的法案，一部是这个约翰·刘易斯投票权法案，另外一部是民强法案 For the People Act。那么这当中所有的议员当中就有一位是我当时在亚特兰大采访过，那他就是这个佐治亚州参议员欧小鱼。那他是因为他所在的这个佐治亚州也是在前段时间实际上是4月份的时候通过了一部是限制这个投票权的法案。那么这部法案呢是说如果你给这个投票的队伍发放水或者是食物呢，可能会构成犯罪。那么他同时也减少这个接收邮寄选票的信箱，缩短邮寄选票的申请时间呢，也禁止选举官员向所有的选民主动发放这个邮寄选票的申请表。那事实上呢，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几天里呢，这些州议员他们来到这里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在的这个州本身就有类似这样的法案。那么很多的这些州呢，目前是由这个主张限制投票权的共和党所这个把持的。那么所以那这些民主党的议员呢，他们是作为少数的这个党派，他们没有办法说在州的议会里通过另外一部法案来扩大这个投票权，所以是他们希望能够来到这个 DC， 希望这个 个联邦国会呢是能够通过这两部全国性的这个投票权法案，这样的话呢他们所在的州的这些限制投票权的法案呢也就自然就失效了。那么再次说到这个欧小鱼呢，事实上我去采访他也就是在这个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前后，那说来也巧，我采访他的那个当天我记得是3月29号左右，我记得对，他是早上七点接受我的采访，那是因为他从8点钟起全天就都要在州议会对当时还在这个审议当中的这个限制投票权的法案进行一个讨论。那么他在那次采访的时候呢，他是告诉我说呢，他这个当地的亚裔美国人在佐治亚州的数量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他们对投票的热情同样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他其实本人是这个佐治亚州的这个参议院历史上第一位亚裔成员，那么他认为自己的当选的原因呢，也正是因为在这个佐治亚州不断增长的亚裔群体希望能够在这个政府机关在立法会里面能够看到能够代表他们的一个人，那所以呢他认为自己的当选是民意的体现。那么我也刚刚也提到了，在这个2020年的选举当中，我们知道佐治亚州是以很微拜登总统是在佐治亚州以很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那么再加上这个亚裔选民在去年这个破纪录性的投票率呢，那么这个包括欧小鱼在内的以及一些联邦的这个亚裔的议员都是告诉我说呢，他们认为正是这个亚裔帮助拜登赢得了这个佐治亚州，所以他们也是认为亚裔的确是在这个美国的政治版图上的影响力正在不断的上升。卡拉，
是文浩，你说到这个问题，说到佐治亚州，让我也想起这个之前德州的州议员也是所谓出逃到华盛顿，也是为了抗议当时这个德州的州政府想要修改这个有关投票权的法案，所以可见这个有关投票权还有这个相关的法案是很多个州都非常关心的，而且是引起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我们话说回来啊，这个耀义，我们知道现在亚裔在美国不仅是面临这个参政的这个问题，也面临一些就是非常基本的歧视和仇视的问题。那么拜登政府有没有说到这个话题？然后这个亚太裔的领袖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对，拜登政府呢，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已经多次的针对所谓的这个针对亚裔的仇恨还有暴力呢，已经发表他的看法，认为这是绝对不可取的。那么当然呢，在今天的这个与拜登总统的会面当中，有几位的这个亚裔的仇恨的这个组织的这个领导人呢，也跟他提出了几个建议。那么包括我们知道这个锡克教，这个印度锡克教的这个教徒呢，因为他们都是有绑着这个头巾的，那在有一些比较不清楚状况的美国人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把他们误认为是穆斯林而攻击他们。那么这些锡克教徒很多是印度人，他们也是属于南亚裔的，所以他们也来到了白宫来跟拜登总统请愿，希望说他在这方面能够多多的帮助。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仇恨犯罪是很难来定性的，也就是说呢，今天你到底是基于种族的原因还是基于宗教的原因来对这个人施行暴力呢，这是很难来判定的。那么他们也希望说在这个行政当局还有这些司法的方面呢，能够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那么他们也特别提到了现在对于亚裔的仇恨犯罪很难来定罪的原因之一，更是因为数据的收集是不够的，因为并没有特别针对亚裔的这个仇恨犯罪进行数据收集。那这个部分呢，拜登政府在差不多几个月之前呢，已经有指派了在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当中特别设立一个这个官位，就是特别来收集跟处理这个跟亚裔仇恨犯罪相关的报案，然后从现在开始来建立档案呢，在未来就可以更加有力的来处理这个仇恨的犯罪。那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亚裔本身自己这个内部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很多元化的族群，应该是这样说啊。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这样知道，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这个 Andrew Yaw 杨安泽之前曾经说过说我们亚裔美国人呢，必须要更加的努力才能够让大家觉得说我们也是美国人。那么对此呢，今天来与会的几位亚太裔美国人是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啊。那我刚才访问到的这个 Christine Chen 呢，他说大家认为说，你亚裔美国人就是很努力的啊，很谦卑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你就好好工作，自然就会受到社会的肯定。但是他说大家都忽视了，其实我们亚裔美国人 在历史上就有受到很系统性的歧视跟障碍，包括像当年的排华法案，包括后来日裔美国人被送进集中营，那么到现在呢，对亚裔还是种种的歧视，甚至包括亚裔美国人被定性为是模范少数民族这样子的看法呢，其实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后遗症。这样一方面呢，是给亚裔美国人造成很大的压力；第二个是它造成的亚裔美国人跟其他的少数族裔、拉丁裔或者是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这样子一个一个间隙跟一个不和，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所以其实亚裔美国人呢，一方面好像大家认为你生活过得很好，但事实未必如此。所以他认为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亚裔美国人跟其他的族裔应该要更加合作，像拉丁裔、像非洲裔美国人都要来合作。像今天呢，来参加白宫会议的也就有特别提到移民改革的部分。那么就有一位这个移民改革的这个民权专家，他就说，他说其实大家听到 DACA 这个梦想声，都想到是拉丁裔的人，但是其实亚裔里面呢，如果你不是像从中国来就来拿博士学位、硕士学位这样子的人，其实有很多亚裔的人其实也是非法移民的身份，也是靠梦想声来保障的。所以呢，亚裔也要跟拉丁裔合作。那么在这一次呢，这个所谓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样运动当中，也看到了很多他们来跟这个亚裔的做结合。那么在最今年发生的停止亚裔仇恨的这样的运动当中呢，也看到很多的这个非洲裔的美国人来声援，所以他们认为说呢，少数民族必须要团结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声音被听到，然后一起来向拜登政府要求对少数民族有更多的保障。
是耀义，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个亚太裔是通常是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啊，就是因为大往往这个亚太裔可能是不太热衷于参与社会运动，还有一些政治活动，那么可能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家庭和社区。但是我们看从去年的这个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抗议期间，我们就看到有亚裔的民众站出来对他们表示了支持。文浩，其实你也做过这样的报道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没错，去年这个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是采访了几位非常年轻的华裔美国人，他们都是名校的学生啊，耶鲁、哈佛。那他们是认为呢，亚裔应该和这个黑人群体站在一起。那其实包括从他们的口中，以及我采访的专家口中呢，就他们也向我解释了，他们认为为什么说亚裔可能会他们不太希望跟这个非裔群体站在一起，他们会有一些对这个非裔群体认为他们说是懒，所以导致贫穷的这么一些刻板印象。那他们是跟我说呢，比如说这个1965年。移民法案里面呢，那么他们除了这个法案除了是移除了一些针对这个国籍的歧视以外呢，另外也是鼓励这个有一定技术水平或者说有一定高学历背景的移民来到美国。那么自从65年之后呢，很多的这个亚裔美国人都是通过这么一种或者说都是从这么一些背景的亚裔美国人来到了美国，所以他们的起点呢就比这个经历了几百年的奴隶制的一些非裔群体的起点要高了很多。所以是他们希望，特别是这些年轻的这些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他们希望自己的移民父母能够是多了解、多学习这么一段历史，然后再来重新理解一下美国的社会情况，为什么会出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另外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我采访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的亚裔的抗议者是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抗议活动，他们第一次发声，也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模范少数族裔被认为他们就只要埋头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就可以了，但是今年这个亚特兰大的枪击案呢，是让他们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族裔的利益发声。卡拉，
是，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耀义，我们针对这个拜登政府内现在亚太级别的官员这个数量和级别都不是非常高的这个问题，白宫有什么样的回应？
对，我们知道呢，这个目前这个整个主要15个部长的职位呢都没有亚裔的美国人。那么对此呢，我刚刚所提到这个民权的组织克里斯汀城呢，他就表示很失望。他说呢，不过现在的情况之下，目前最高的亚裔美国人呢是戴奇，他是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他认为说呢，即使现在没有部长的位置，就像戴奇现在在这个二把手的位置呢，还有包括像是另外一位这个现在的出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的这位不但是亚裔女性呢，而且还是女同志，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她表示呢，拜登还是有关注到亚裔的这个在内阁当中的层级，希望呢以后从二把手都可以升到一把手来担任部长的位置。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感谢耀毅和文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